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世界的新疫情。非洲民主刚果共和国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爆发，规模和扩散速度引起了国际的高度警惕和戒备。目前该疫情的演变以及在中国和非洲人员密切往来的背景底下，外界关注中国受感染的风险有多大。在非洲刚果，伊波拉疫情正在迅速蔓延，目前在国家层面上已经构成极高的风险。在5月22日，世卫将刚果疫情的风险由高调校至极高，至于层面的传播风险则维持翻高。世卫组织谭德赛认为，目前疫情的数字只是冰山一角，实际疫情规模要比发布的大得多。虽然世卫目前认为伊波拉在国际传播的风险仍然属于偏低，但是实际这场疫情早在两个月前就已经爆发了。这种疫情的传播范围不但是难以估计、难以追踪，而且已经蔓延到乌干达周边的国家。而最令人忧心的就是这只伊波拉疫情的潜伏期长达21日，因此可能有很多带菌者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地了。国际卫生组织担心，随着这些抗工的流动、跨境的商人和机组人员的流动，都可能造成跨境的传播。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非洲学生重要的流传地之一，各高校都有不少刚果的学生前来攻读学位。随着中共在非洲的矿产投资，除了大量刚果人来中国经商之外，亦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和劳工前往刚果打工。外界关注在中非人员的密切往来的背景之下，中国面临的风险到底有几大。航浩认为，目前这场疫情会不会引发国际的大流行，这两个星期是重要的观察期。因为中国并没有公布常驻刚果的人数有几多，但据民间的估计，常驻人数应该在1.5万到5万人之间，而且很多这部分人都是在当地的矿区工作，矿区的工作环境一般都是比较恶劣，而生活方式都是以集体群居为主，情况就有点似军队围在一起工作和生活一样，非常之适合病毒的传播。一旦有染疫或者带菌的病人回去中国就医，那中国受感染的机会就非常之高，甚至比起世界各国受感染的风险都要高。目前伊波拉的疫情已经蔓延至周边的3个国家，跨社区的传播、跨行业的传播，亦都有穿上隔离服的医护人员受到感染。专家表示，中国目前要注意3个环节。第一种就是返回国内的人员，如果发现感冒、腹泻或者无力这些症状，初期都很容易被误诊为普通的感冒。第二点就是那些医护人员，如果没有获得病人的旅行记录，初期会很容易暴露在这些病人的传播环境底下受到感染。而第三点就是那些陪住病人甚至是尸体处理的环境底下，都是高风险受到感染的。 这个就是世卫为什么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事件。世卫组织指出，这次爆发的疫情致死率高达五成，更棘手的是现有伊波拉病毒的疫苗对今次的疫情起不到疗效，大幅增加了临床医疗的难度。专家认为，按照目前快速发展的趋势，这一波疫情将会比2014到2015年那波疫情规模要更加庞大，估计会造成严重区域性的公共卫生危机。由于中共过去对新冠疫情的隐瞒已经对世界造成深刻的教训，我们再不能够重蹈覆辙了。虚假信息和隐瞒疫情往往比疫情来得更加可怕。中共两国人员来往频繁，而在中国又未发生过大型的群聚感染，所以不可以排除已经有带菌者将病毒带进中国境内，这个是可能性极高的疫情潜在风险。而作为个人防护来讲，千万不要听中共的防疫消息，因为造假成分太高，报喜不报忧，往往造成人员的误判和生命的损失。而美国已经在18号起对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过南苏丹、乌干达和刚果共和国的非美国籍的旅客实施30日的旅游禁令。而睇返香港，香港政府在5月17日就宣布启动戒备应变级别，虽然专家建议港府对疫区采取旅游警示，同时专家亦都呼吁医护要主动询问病人的旅游史。咁讲完伊波拉，我哋返嚟睇返汉坦病毒。有消息指汉坦病毒可以潜伏6年，康复之后仍然可以经过精液传播。有消息指随着世界各国卫生部门持续监测 MV Honduras 号邮轮爆发的安第斯毒株汉坦病毒疫情感染者，一篇在2023年发表的同行评审相关研究再度引发关注。病毒消失于血液，但是就潜藏在精液里面。据 News Station 网站在5月17日的报道，这篇由瑞士斯皮茨实验室研究人员撰写，发表在病毒期刊的论文，题为安第斯病毒 RNA 在人体精液之中存在和持续，揭示了该病毒具有可能在男性体内长期潜伏的能力。研究人员对一名55岁感染之后痊愈的男性进行了追踪观察，该男子在6年前曾经感染安第斯毒株汉坦病毒，并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但最终存活了下来。大约6年之后，尽管在他的血液、尿液和呼吸道之中都无法检测到病毒，似乎病毒已经完全消失，但是研究人员仍然在他的精液之中检测到汉坦病毒的 RNA。 研究团队得出的结论是，汉坦病毒感染者在初次感染之后长达71个月，即是5年零11个月之内，仍然有可能透过性行为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这份研究报告的作者表示，综合来看，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安第斯病毒具有性传播的潜力，不过研究人员同时强调，目前从未有安第斯病毒通过性接触而感染正式记录的病例，相关风险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厘清。但是遗憾的是，伊波拉病毒和寨卡病毒同样已经被证实可以在高丸的精液之中流传，并且在特定情况之下透过性行为传播。就在2021年基内亚爆发的伊波拉疫情 造成了12人死亡的事件之中，事后查明该疫情源于一名2014到2016年一名疫情的幸存者，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通过没有保护的性行为将病毒传播了开去。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喺2026年，今年爆发嘅三种疫情，包括早前嘅尼泊病毒、近期嘅汉坦病毒同埋伊波拉疫情，都不约而同咁系冇药医嘅。至于抗病毒嘅新药，市面上五花八门，到底佢哋嘅功效有几多呢？我哋呢度就拣选咗一篇由 Jeffrey A. Tucker 喺医学期刊上高撰写嘅文章，供大家作一个参考。以下就系该文章嘅中文演绎。抗病毒新药五花八门，疗效堪忧。我记得那个是2021年12月，正值新冠病毒 COVID-19 全球疫情最严重的期间，当时根本买不到氢氯龟、伊维菌素或者其他任何非处方抗病毒药物。出于至今不明的原因，这些药物都被下了架，即使有处方亦都买不到这些治疗药物。我啱啱有一些伊维菌素是别人寄给我的，而那个人又是从印度弄来的。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大家都在这争抢着这些很多地方实际上已经被禁用的药物。一位住在波士顿的老朋友病得很重，我不是医生，但是我信任很多专家都建议他服用的伊维菌素。我开车送药过去，但是在回家的路上，他的一位家人打电话给我，说他的医生说有一种新药，你能够帮忙买一些过来吗？我问他这种药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瑞派洛，这个或者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药物。他刚刚获得使用这种药物的授权，这个意味着审批速度很快，但是亦都免除了生产商的诉讼责任。本质上我们面临的情况就是制药商无需为药物的疗效承担任何后果，为期五日的疗程价格是$1,800。如果运气好的话，保险公司会支付这笔费用。我听从了自己的直觉，觉得这个是好主意。很多制药公司靠着新产品赚得盆满钵满，而这些产品很快就获得了美国食物药品监督管理局，即是 FDA 的批准。他们将药价定得离谱，而且医生们根本不知道这些药是否有效的情况下就开了处方。这种药物由辉瑞公司生产和销售，而辉瑞公司亦都是疫苗生产和前售领域的领军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报道指出，虽然这种药物确实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是往往会导致患者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之内病情反弹。时任总统拜登、他的妻子以及时任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即是 CDC 主任，都亲身经历了这样的情况。好多其他人在社交媒体之上亦都纷纷发帖说，这种药物远非灵丹妙药，它不单止令人倾家荡产，而且 根本无法治愈病毒，它或者能够暂时缓解症状，但是之后症状就会再次出现。除了直觉之外，我根本无法完全理解这些离奇事情的含义。这个是因为当时并没有针对其他安全性和有效性深入研究，只有福奇博士的大力推广，之后他的主要兴趣就转移到一两个月之后广泛应用的注射剂身上。玛丽安德马西报道说，瑞派药的紧急使用授权仅是基于一项代号为 EPIC-HR 的研究。该试验招募了在新冠疫情早期阶段被认为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发展为重症的高风险未接种疫苗的成年人，患者在出现症状之后五日之内接受治疗。辉瑞公司当时的报告说，与安慰剂相比，瑞派诺早的住院或者死亡率相对降低了 89%。就这些结果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新冠疫情的政策，于是大家都不惜花费巨额去买这些药物。瑞派诺最终被人遗忘，现在几乎没有人再提起它了，显然意见它只是昙花一现。在多年之后的今日，我们终于有几项针对这种药物的研究。在2024年的一项研究之中，服用该药物的患者之中有九成接种过疫苗，结果显示 25.6% 的人出现了病情反弹。研究指出，病毒载量反弹和症状反弹都很常见，但是它对已经接种疫苗或者未接种疫苗的人群是否有效呢？在2024年4月发表在美国杂志《纽约英伦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上高的一项安慰剂对照研究，考察了有症状、未住院、已接种疫苗或者未接种疫苗的成年人的疗效。研究的结论是，和安慰剂相比，瑞派诺并未显著缩短了新冠病毒症状持续缓解所需的时间。于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了，反弹之后再次开始服用瑞派诺是不是有任何好处呢？在2025年9月，临床与传染病杂志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Infectious Disease 报道了一项关于这个问题的随机对照试验，文章题为在出现新冠肺炎症状复发而且 SARS-CoV-2 positivity SARS-CoV-2 检测呈阳性之后，使用内马特韦以及尼托那韦进行再治疗。文章的结论如下，再次治疗没有明显益处，因为反弹是短暂而且轻微的，不会导致严重的新冠病毒。现在我们终于得到两项耗资巨大的试验结果，这两项试验筹备多年，重点关注住院率和死亡率。试验对象主要但不限于已经接种疫苗的人群。试验结果发表在《纽英伦医学杂志》上高，文章结果清晰地总结出，瑞派诺并没有降低主要接种过疫苗的高危人群感染 SARS-CoV-2 即是新冠病毒之后住院或者死亡发生率。瑞派诺本应做到这一点，亦都声称做到了了，并且亦都因此获得了批准，但结果并非如此。简单地讲，所有已公布的上市后试验都表明了这种药物并未达到它宣称的效果。瑞派诺可能除了缩短症状持续的时间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益处，但是同时亦都存在了实际的风险和药物反应。它被吹捧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最终就事与愿违，犯下了如此错误，但是就无需承担任何后果。疫苗问题亦都是这样。没错，文章写到这里，个结论就很清晰了。 一切呢啲所谓专家嘅发明同发现，都唔系对病人有乜嘢保障，只系佢哋喺呢个混乱期间，趁住人民内心嘅恐惧同虚怯，发一笔横财而已。咁样，如果人想自救，又可以采取啲乜嘢方法呢？传统啲嚟讲，人要自救，当然系必须自身够强啦，自身免疫力够强，咪唔惊咯。仲有一种方法，就系有神嘅庇护，有神保佑你啊。咁大家做多啲好事啦，内心嘅强大会比依赖一切外来嘅药物嚟得要扎实得多。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轰动香港政界嘅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喺经过24日嘅审讯之后，喺日前由被告周幸彤作咗结案陈词。法官李运腾表示，预计将会喺7月中下旬作出裁决。周幸彤喺结案陈词之中强调，掌管权力唔等于掌握法律嘅话事权，质疑控方嘅推论系生安白做。周幸彤首先引用韩国光州518民主化运动之后前总统全斗焕受审嘅案例，指该运动同六四事件情况相似，都有大量平民因为争取民主而被军队杀害。他表示，当时的独裁者即使杀人之后仍然能够继续执政，但是南韩其后经历了民主转型，刽子手最终要面对法律的制裁。他引述了韩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指出宪法作为宪法，无论经历了多少次修改，仍然是以人民、自由、民主、权力保障和法治的原则作为最根本的秩序，而不是盲目拥护当权者。周幸彤强调，这个反映了你掌管了权力，不等于你就掌管了法律的话事权。宪法不能够盲目 endorse 胜者为王。五维度拆解推翻的定义。周幸彤提出，法庭可以循五个维度分析推翻一词，包括用作对象、变化程度、变化速度、推动者身份以及促成变化的行为性质。他强调，推翻是指快速、剧烈、近乎一次性的改变，由外力以不正常方式促成。他指出，支联会在30多年来滴水穿石咁样推动民主、人权教育同埋公民社会工作，属于长期渐进式嘅努力，因此唔符合推翻嘅定义。周幸彤又以国王自己退位唔系一个推翻作为比喻，指关键系在于宪法之中最高决策者系边个。如果宪法确立咗主权在民，人民推动制度改变就唔属于推翻。宪法核心的理念成为争议的焦点。周幸彤又表示，本案真正的核心是中国宪法的根本理念，究竟是主权在民、民主法治，还是是专政统治、权力在于共产党。他认为宪法是用来规范和约束权力，而不是来约束普通人。结束权力不受限制的状态是法律存在的最大理由，亦都是法庭应当守护的原则。因此 法庭不能够一方面将结束一党专政定为犯罪，另一方面又宣称自己在度守护法治。周幸彤又指控方一方面指责被告抹黑国家是专政，另一方面就极力证明宪法确立一党专政的体制。他批评这种讲法是鬼拍后尾枕。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条文里面，周幸彤指出宪法只是提及领导两个字，并没有具体规定共产党的权力和职能。他认为领导不等于拥有不受限制的全面实权，并举出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为例，指领导人未必拥有实权。周幸彤表示，结束一党专政的核心意思是希望结束权力不受限制的状态，并非推翻或者破坏中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他同意中国宪法定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但是强调领导并不等同拥有绝对实权。争议宪法本质是民主宪政还是专政统治？周幸彤提出中国宪法的核心概念究竟是主权在民、民主法治，还是是专政统治、权力在共产党。他认为如果宪法根本原则是民主宪政，那任何要求结束一党专政的努力都没可能是违宪。只有当宪法被理解为确立一党专政时，本案先有成立的基础。他进一步分析控罪之中推翻和破坏的元素，指两者均需要考虑行为方式、程度、速度和手段，而不是单体结果。推翻就必须是外国以快速、剧烈、不正常的方式，最常见是用武力改变现有的秩序。支联会在这三十几年来推动人权教育、举办烛光晚会、培养公民社会等滴水穿石的工作，属于和平渐进方式，与推翻的定义完全不符合。对于破坏，周幸彤就强调必须涉及不公平、不合理或者违反公序良俗的手法。他举例，即使是言论令到某些制度或者机构失去公众信心，只要所讲的属实，就不会构成破坏。法官李运腾亦都关注到破坏是不是一定涉及武力。周幸彤的回应只单纯讲事实，提出批评并不属于破坏。控方自然合理效果被指生安白造。周幸彤批评控方结束一党专政口号的自然合理效果描述为煽动违宪行为，是生安白造堆砌出来的。他指市民听到支联会呼吁参与六四集会的自然反应只是去参加集会，而不是突然做出不知什么是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为。他强调支联会多年来公开拥抱这句口号，但从未作出控方所讲的非法行为，控方讲的和现实严重脱节。周幸彤引述韩国光州518民主运动之后全斗焕受审的案例，指出掌握权力不等于掌握法律的话事权，法律应该有内在的独立价值，不能够盲目认可胜者为王的命令，即使该命令长期存在。质疑是非的标准已经被颠倒。周幸彤最后总结，本案的出现明显是是非颠倒，讲出了真相变成煽动仇恨，寻求公义变成利用苦难，问责权力变成违反宪法。他强调结束一党专政本质上是法治的诉求，而希望结束党大于法的状况属社会应该鼓动的价值追求。他直言 被告不会被权力重新定义是非对错。他说，共产党的领导再无所不能，都领导不到我们的良知。这一场案件最终审视的不单只是被告，还有法律是不是甘心成为专政的工具，以及法庭能否守住法律尊严的底线。法官李运腾和陈仲恒在陈词期间多次就宪法解释、推翻与破坏的定义向周恨同提问，案件已经完成了所有的程序，等待法庭的判决。周恨同毕竟是法律的专业，本身是一名大状，他的结案陈词给了这些国安法官一个辣手的珊瑚，到底现在香港的法律是不是要维护独裁？如果判他有罪的话，就充分体现出香港现在的法律正在维护独裁，亦都同时捅破了香港仲有民主法治的骗人面纱。但是如果不将周恨同入罪，那国安处搞这宗大案就是浪费公帑，主子北京亦都会十分不满。看来这班国安法官为了保住他们的饭碗和利益，都是会掩住良心地判周恨同有罪入狱。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继续讲翻香港嘅事情。香港喺由治及兴之后，到底系唔系真系治安好咗、经济好咗呢？除咗政府一贯吹嘘嘅经济畅响论同埋北都嘅建设之外，影响到民生嘅香港治安问题到底系点？我哋可以从偏安同埋黄赌毒近年嘅长足发展可见一斑。我哋今日就拣选咗冯希乾嘅一篇有关黑社会嘅文章同大家分享。文章发表于香港大纪元喺26年5月22日，题为黑社会何以无法无天。以下就是该文章的声音演绎。上周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网站上高上载了竞争事务委员会、廉政公署和警方的几份供词，都提及黑社会有份参与大维修的围标，例如暴力恐吓其他入标者，协助自己友发团收集授权票，有时候甚至连承建商或者顾问公司都由三合会开设。看完报告，我第一个疑问就是，黑社会的恶行既然已经是人所共知，为什么警方制止不到呢？廉署的供词提及一个案件，虽然未明言具体时间、地点和人物，但是深水清的都可以看得出，是指将军澳翠林村围标事件。当时大维修报价高达 1.7 亿元的天价，有居民投诉业主立案法团成员勾结顾问公司。廉署在供词说，调查发现两个三合会成员跟顾问公司投标承建商有生意来往，并且曾经密会法团成员和中间人，两人教唆如何召开业主大会以确保特定承建商中标，还涉嫌协助法团成员收集业主授权书，藉此操纵大会投票。我查翻了旧文，发现廉署供词的说法好似漏了一个重点，涉事的三合会成员不止协助收集授权书， 更加曾经因为伪造文件被捕。在2022年关注大维修的群组翠林村是我家已经指出了有问题的授权书多数是无签的，包括同一户出现了三张授权书和先人授权的乱象，其中先人授权在屋邨内更加多达10到20多宗。在2022年12月21日业主大会前夕，一名有黑社会背景报称地产代理并且非居住在翠林村的男子和几名男子在午夜捐入翠林村，分头到大厦大堂的投票箱递交了一堆代表票。警方其后根据线报展开了调查，终于在2023年4月24日在西贡区拘捕了一名30岁姓庄的男子，涉嫌伪造文件。当时各大媒体都有报道，好像香港01的标题就是黑帮地产代理午夜入村交代表票，涉嫌伪造文件被捕，但是后续如何媒体就没有跟进报道。该黑帮地产代理被捕之后，翠林村的假授权事件就结束了吗？并没有。在2024年3月警方接获两宗报案，翠林村居民发现信箱入面有怀疑伪造的业主授权书。经初步调查，警方表示一共有112位居民发现类似的问题。警方翻查翻闭路电视，锁定了两名男子在屋邨之内派发授权书，同年4月19日拘捕了他们。行动之中检获的120份怀疑伪造的业主授权书，两名被捕人非屋邨内的居民都有新义安背景。当时各大媒体都有报道，好像香港01的标题就是两新义安男涉投120张假授权书， CCTV 拍下经过， CCTV 拍下两男子派发假授权书，还捕获120份文件。这次还不断井，但耐人寻味的就是2024年被捕的两个黑社会男子和2023年被捕的庄姓黑帮地产代理一样，都是没有后续新闻。我翻遍了网络，亦都唔见警方检控嘅报道或者法庭判决嘅结果。唯一披露嘅翠林村假授权案调查进展，居民居然仲系事隔两年，即系上星期五先至公开廉署嘅供词。供词话，廉署随后针对涉案嘅三合会成员展开咗拘捕同埋搜查行动，但系冇发现有用嘅证据。No useful evidence was unearthed， 因为缺乏贪污实证，法律意见是不建议起诉。公词又提到警方曾经调查操纵授权书一事，但因为无法证实是边个处理或者递交问题授权票，最终未予起诉。原来雷声大的拘捕行动已经是结局，然后就没有了然后了。不禁令人想起宏福院前法团管委会成员江长发，可能只是误报资料，警方就将洗黑钱、串谋欺诈的罪名统统推在他头上。但是几年前黑社会分子参与围标的为非作歹， CCTV 拍下的过程，警方检获大量相关文件，横睇掂睇都似乎铁证如山，但是偏偏就未达到检控的门槛。如此零众勿枉，除了佛心两字，我都不知道怎样形容警方才好。黑社会多年来无法无天，害人不浅，港府就总是摆出一副束手无策的样子，实在令人怀疑到底黑社会有些什么强大的后盾。讲到这里，文章已经结束。我想冯希乾的这篇文章最尾那句实在令人怀疑到底黑社会有什么强大后盾，这一句真是画龙点睛啊。警方办案那个速度神速，特别是 執行國安法的拘捕，點解偏偏就在民生問題上對黑社會咁束手無策呢？不過大家都唔會忘記，在港產片盛行的時代，好多黑社會的故事都被拍成了電影，其中有套電影好似叫做《雷洛傳》，內容講及伍奕華探長發達的威水史，那些黑社會的故事就是被大家提供了現實社會中這些怪異的事件提供了答案。那講到這裡，今日的節目時間已經夠鐘，多謝大家收聽，下一次節目時間再會，拜拜。